弟兄姐妹平安，邀请你把圣经拿起来翻到罗马书。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圣经，邀请你把圣经拿起来翻到罗马书。20世纪啊，翻到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。20世纪有一个伟大的政治家，他是英国伟大的政治英雄，也是英国最出名的首相，他叫丘吉尔。他说，虽然很多人反对这本书，虽然很多人怀疑这本书，甚至很多人毁谤这本书，但是我知道，丘吉尔说，能够让大英帝国道德重整的是这本书。阿们吗？再过几天就要总统大选了，我不晓得你要选谁。在旧经济，在使人民的收入能够更好，能够找到工作，但整个美国要重新重整，回到开国元勋，整个美国能够强盛的唯一的原因是要回到这本书。国家如此，民族如此，我们个人也是如此。我不晓得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座的朋友，在你目前你有没有什么碰到什么样的困境，什么样的难处。很多人说，我看这本书，我翻这本书翻了好几次我都看不懂。其实我也一样，翻了好几次都看不懂，但是我的经验是让圣经翻你一次就够了。今天早晨我读圣经，读到那个哈拿非常愁苦的女人，神回应她，她说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那个脚就是力量，我的快乐因为耶和华，我的力量因为耶和华，我的口张开向仇敌张开，我能够胜过仇敌是因为耶和华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快乐。每一次我们打开圣经，存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，主啊，你有宝贝的信息要对我说，你要给我力量，你要给我欢心 rejoy， 有欢腾，给我 passion， 有能力胜过仇敌。邀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，知道现在有些人不用这种圣经，就是你的 cell phone， 好不好？你画一下，把它画到罗马书，给它画一下，画一下，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一章，稍微长一点，第一节到第十五节，我们用交替读的方式。真鼓励大家，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啊。牧师讲到重点的地方，这本圣经你可以写注解、写心得，写在旁边的地方。哪年哪一月，主啊，你的话 touch 到我。弟兄，请读单数节；姐妹，双数节。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，姐妹。哎，你们这个圣经念得好，这个是这样，是这个就台语叫滴滴答了啊，稍微整齐一点啊。那我们读神的话语，是神宝贵的话语，我们要很整齐、很恭敬的心来读。我不是批评，而是说我们实在应该要有这样的态度哦，因为态度决定我们的深度啊。Attitude is very important。态度决定一切啊！第三节，弟兄预备，请。论到他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，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，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，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我写信给你们，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，可以见证我怎么样不住地提到你们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，要把那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 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读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创造天地的主，爱我们的神，救赎我们的耶稣基督，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圣灵，三位一体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全能神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仆人们恭敬地读你的话语，愿主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，如同哈拿在你面前的祷告。主啊，我的心今早就因你快乐。主，你是我力量的源头，我的口可以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快乐，因为主只有主耶和华你是圣的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当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愿主你就施恩给我们。当我们低头敬拜，主你使我们抬起头来，在人生的道路上高举你的圣名。当我们低头闭目，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双眼。主，当我们读你的话语，愿主你读我们的心，叫我们一生来归向你。恭敬地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也求主你恩待我们讲的听的，同受圣灵那充满所充满的来感动。愿主你恩待你的教会，在 King of Prussia 这个地方，使人因着耶稣基督，许多人从黑暗中可以归向光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真神，从贫穷到丰富，从悲哀到喜乐，从苦难到被主来拯救，从破败到得胜。因为主你是得胜的主，是丰盛的神，是永远的生命，是爱我们救赎我们那位。还是恭敬的要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，奉主的名捆绑恶者撒旦在我们当中的攻击破坏，奉耶稣的基督的名将他远远的离开。主啊，好叫我们永远属于你，在这末世的时代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宝贵的见证人。把每个家庭仰望，家庭有自己的难处苦楚，但主你都知道，来到你面前的没有一个你让我们失望，来到你面前的没有一个不存着极大的能力向世界来夸胜。主，我们敬拜你，仰望你，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名祷告。再来读第一章第一节，预备，请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进广告一下。是来听到好，没关系。各位认识保罗吗？保罗从他的民族性来讲，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什么意思？台湾话说架杠，正杠，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整个以色列民族在主前500多年的时候被亚述帝国所灭，然后南国犹大，那所罗门分成南北两国以后，北国十个支派称为以色列为国号，所以整个北国在500多年前的时候就被掳到就被亚述帝国给灭掉了。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就跟外族通婚，所以以色列你要找到真正的以色列人，那时候他们就觉得是非常少。南国犹大还保有大卫家的这个后裔，犹大支派为主，他们就称为犹大国。但很可惜的，在500多年，哦，北国在722年，主前722年就被灭掉了。那南国在500多年的时候也被掳到巴比伦，之后回归以后，以色列从此再也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。一直到第一世纪的时候，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这是保罗他自己的民族的血统，以色列民族犹太人，他是非常非常的知道自己的民族性。但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后面这是在腓立比书，他还说到说，就律法来说，就整个摩西五经的律法来说，他是那个靠行为来称义的。就有点像我们如果从台湾来的背景，大家就说如果你要做一个宗教人士，你的行为要值得考验的，要经得起考验的。今天狗仔队只有对这个电影明星在那边穷追猛打的，其实 也有很多所谓的人的眼睛盯在宗教人士的身上。你宗教人士，你的行为举止应该活出更高的水平跟道德。保罗说，就律法来说，我是法利赛人，而我这个法利赛人是受教在什么门下？加玛列门下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要讲精英分子，你知道我的血统吗？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你要讲到最履行律法的，我是法利赛人当中最严谨的那一派，加玛列门下。然后就律法的意义来说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这是保罗第一个自我介绍，他的背景、民族性、宗教性、神学性。那接下来你来看保罗跟犹太人不太一样的另外一个部分，因为当时最大的国家、最强盛的国家就是罗马帝国了。所以保罗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什么绿卡？我有绿卡。这个保罗后来传福音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因为被捕，被几乎要被鞭打，百夫长要鞭打他的时候，他说，保罗就说，鞭打罗马人有这个道理吗？百夫长一听到他是罗马人，整个都吓呆了，跑去跟他的长官讲说，长官，千夫长，长官，这个人是罗马人啊。哇，那个长官马上就对保罗说，我是好不容易才拿到美国公民，不是，我是好不容易才变成罗马公民，你是罗马人吗？保罗说，我生来就是，保罗就生在罗马。看保罗的民族血统，希伯来人，看他的荣耀的当时全世界最伟大的公民，他是罗马公民。他说我生来就是，但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，什么样的特点呢？他在使徒行传17章的时候，他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，他在会堂里面跟犹太的这些拉比神学家在那里辩论，然后出了会堂，出了犹太人会堂以后，他在亚略巴谷跟当时的哲学家，希腊的哲学家伊壁古罗跟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在那里辩论。当然你知道，这个罗马帝国后来把希腊帝国给打败了，罗马帝国不断扩张，罗马帝国不断的强盛，但希腊人他的哲学思想很厉害。希腊人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你打败了我们，占领了我们的土地，希腊人说，但是当你占领了我们的土地的时候，正是我们占领你的思想的时候。所以罗马帝国那时候充斥着整个希腊的思想，知道从那个主前几世纪亚里士多德、苏格拉底这样传下来。所以到雅典那个地方，保罗讲了这句话。所以各位你可以看，他如果名片拿出来的话，他有三个名片、三个头衔。第一个，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，一点瑕疵都没有。从公民的角度，从身份来看，他到哪里可能不需要签证的，他是拿罗马公民的这个身份，他知道罗马的军事，但他又有希伯来民族对神的敬虔，又跟罗马人不太一样，但是又跟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又不太一样，有那个敬虔又有那个勇猛。但除了有那个敬虔有那个勇猛以后，他信主以后呢，他可以跟拉比们谈神学，他可以跟希腊哲士谈哲学。罗马书介绍不从这里来介绍，罗马书保罗自己的介绍什么？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？耶稣基督的奴隶。罗马帝国最卑贱的人就是奴隶的。什么是奴隶？在市场里面叫卖，这个人身高180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有没有要买？明亮要不要买？啊，明亮买回去当你的那个外劳啊。学品要不要买？另外一个178公分要不要买？体格180磅要不要买？要不要？多少钱？喊一下，喊一下，来喊一下。这是奴隶，奴隶是被人家买回去，是战犯，是俘虏。买回去一生只有一件事情，听主人的话，主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保罗他有希伯来民族的律法精神、神学背景思想，保罗有罗马公民的身份，保罗能够跟拉比谈神学，保罗能够跟哲学家谈哲学。听他的话，这是罗马书第一开始介绍这个保罗。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，奉召，奉召，奉神的呼召。我自己觉得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 就是被什么招过来。今天有人如果被 Google 公司招过去，哇，觉得很了不起；被杜邦公司招过去到中国上海做 CEO， 很了不起。保罗他说：“我是奉召，在我一生当中影响我是六个字，三句话。很重要的是，人的一生当中有一个意象，意象带来呼召，呼召产生短暂的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使命。”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，就热心而论，他是逼迫教会，他是逼迫信奉这道的。大马色的路光路上一照他，他领受不是自然光，是一个超自然光，是一个 supernatural 大光一照他，知道有个异象，所以他讲了一句话：我从此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异象。而这个异象有声音出来说：保罗，保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，这位神呼召他讲了一句话，我相信对当时的知识分子、当时的罗马公民、当时的哲士，也对今天的知识分子，非常了不起的人讲一句话。用脚踢刺是难的，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不晓得今天在座有没有福音？这位神对保罗说的话。有限的人要对抗无限的神是难的，必朽坏的人要面对永恒的神是难的。今天我们拒绝这位耶稣基督，有一天你再见他的时候，你会很遗憾；再看见那位审判的主来的时候，居然是有生之年你再次所拒绝的耶稣基督，万膝要跪拜。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是意象没有违背，呼召没有轻忽。保罗，保罗，你批次是难的。有限的人，你要抵挡无限的神；软弱的神人，你要抵挡刚强的神，是难的。意象、呼召，由保罗产生的，这很重要的使命。保罗是一个有使命的人。亲爱的朋友，在座弟兄姐妹，是不是有使命？不管什么样的原因、什么样的背景、什么样的时候，在我们教会服侍，绝大部分从中国大陆最精英的分子，北大、科大都是最精英的分子，但他们在教会里面跟我分享说：“牧师，我最感谢主来到美国，不是拿到博士学位，来到美国最感谢的主是遇见这位耶稣基督，遇见这位神深深的爱我。”婚姻在我个人生命有极大的扭转，极大的改变。所以救恩不只是将来永恒的永生，救恩是永生，是现在就开始。如果没有永恒，当总统跟当饭桶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这人生人死如灯灭。如果没有永生，没有永恒，遇见再回去再朝见这位神，当强盗跟当传道有什么不一样？如果没有永恒，白天当教授，晚上当禽兽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有永恒的，有永恒。有一天我们要遇见他，有一天我们要遇见这位神。所以奉召这个召就非常非常的宝贵跟重要。亲爱的朋友，真巴不得我们人生当中有异象，有呼召，主啊，呼召我。过去我是因为自己的需要、学历、经历来到美国，但知道你召我来，召我来，以至于我有使命。意象没有违背，呼召没有轻忽，使命一生没有懈怠。这个使命使保罗成为一个不断传福音的人。罗马书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们刚读第一章啊，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说：我从耶路撒冷转到以利亚谷。换句话说，保罗在地中海的东岸，地中海的东岸，对，我的方向感比较差一点啊。加拉太、马其顿、亚该亚、亚细亚这个地方传遍了福音了。好像没有哦，要啊，在这个地方，爱琴海、以弗所、哥林多、安提阿，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，
以后以安提阿做根据点，保罗就几次的旅行布道，你可以看见以弗所书，你会看见加拉太书，你会看到铁撒罗尼迦书前书，你看以后到了腓立比、马其顿，这个就是，对不起啊，旁边那个是意大利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意大利的半岛，意大利半岛罗马就在那。所以那个罗马书的十五章，他说：“我从耶路撒冷一直转到以利亚谷，以利亚谷是一个很大的区域，这一片，我福音都传遍了。”以后保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语，我想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应该有读到这句。我也是一直很害怕使用科技的人啊。昨天我们教会去那个 hiking， 带年轻人去 hiking， GPS 就没有在那个 King of Prussia 那个 Valley Forge 那个 tray 上面，一直开好远啊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依赖这个科技，但依赖科技有些时候让人很胆战心惊，很害怕。最后我怎么找到地方，你知道？因为我是方向感很差的人。最后我还是依赖另外一个 GPS 卫星啊，我就打 cell phone 给我太太，我太太就在家里看地图遥控说：“回去，再往前直走，看到没有？”我就看到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回到这边了哈。这个是罗马书十五章二十节，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他说：“我从耶路撒冷转到以利亚谷。”所以你可以看看刚刚看到那个地图哦，我们再看一下哦，现在 work 哈。以利亚谷在这里，以利亚谷在这里，在这个地方。保罗这一片福音都传遍了。他说：“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，免得被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。”好，接下来我请各位来读一下罗马书的写作背景。好，请读。我因多次被拦阻，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，但如今在这里。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，已经都传遍了，而且这好几年我心切想望到哪里，西班牙就西班牙，当时的地级的地方已经够远了，人能够所到的地方到西班牙去，可以到你们那里去，所以西班牙就在这里，这边呢，西班牙就在这边。罗马在哪里？罗马在这边呢。那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耶路撒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使徒行传，主耶稣升天以前对门徒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要得着能力，从犹太全地，从耶路撒冷，犹太全地，撒玛利亚，直到哪里，地极，做主的见证。你看圣经的话这么的准确。所以保罗就从耶路撒冷然后到安提亚。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，基督徒被称为门徒从安提亚开始。所以保罗开始传福音，传到整个地中海的东岸，现在要传到西岸去了，传到西岸，当时人觉得的地级的西班牙中间需要有一个转运，有很重要一个城市做福音的进入点，那是哪里？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自己信主以后有没有一个传福音的 passion？ 你自己信主以后有没有一个传福音的清楚的目标？已经是基督徒的，请举手一下。好，感谢主啊！你已经是基督徒，但是你从来就没有传福音给任何一个人的。我不是说那个人有没有信主，就说你从来没有把福音传给任何一个人的，有没有？这个就不需要举手了哈，但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这不是批判，而是我们思想一下，领受福音这么宝贝，为什么没有机会传给别人？当然我也在思想，可能不知道怎么传啊，
我也没什么意向，也没什么呼召，所以也没什么使命。今天的目的在后面，我要提供几个传福音的方式啊，让我们在传福音当中能够有一些技巧，但更重要是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。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，我也想问啊，我们教会有没有一个传福音的清楚的目标呢？特别到年底的时候，每一年我们自己教会的感恩节都举办大型的啊诗歌的舞台剧，吸引人来为了传福音。今年我们做一点调整，教会人数越来越多不够啊，我们打散到各个家庭去，希望弟兄姐妹感恩节邀请人来家里吃火鸡，以后传福音。这是十一月了，到了十二月是圣诞节了，就巴不得我们有一个清楚的传福音的目标跟一个使命。啊，我所在的教会是 Winchester 主恩堂，我们的母会在30年前。早期台湾的留学生在 Delaware Wilmington 那里建立了威明顿主恩堂，在2000年的时候看见中国人越来越多，所以就在大概开车40分钟的路程当中，在 Winchester 植了一个堂，所以我们就叫做 Winchester 主恩堂。在几年前，在 Delaware 的南边，我们又植了另外一个堂，叫新城主恩堂。 Winchester 主恩堂这12年来，很感谢主啊，我们受洗传福音，就传福音受洗的人数已经上100位了。教会从很少的人数到现在，大人有120个人，年轻人大概有40、50人。当然，因为年轻人到大学毕业以后就没有再回来，孩子大概有50、60人，200多人在那里。12年前没有这个教会的。在清楚的目标的时候。所以我自己也在思想，我是2002年的时候加入这个教会，第一任的牧师到现在，我也在思想，主啊，是否给我们下一个清楚的传福音的点，有一个清楚的目标。保罗有一个清楚的目标，一旦目标设立以后，教会被建立以后，就到下一个据点去。所以我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自己人生有没有一个传福音的热忱，有个传福音的目标？那保罗为什么会有这个传福音的热忱跟目标呢？重要的跟下面这一段第8节跟第15节很有关系，请看一下你的圣经，第8节到第15节，他写信给罗马教会，请看第10节，好，请读第10节好不好？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，或者照神的旨意，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。他常常在那里恳求。11节，我切切的想见你们，我很急切的想要见你们，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。第13节，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。所以我把这几节经文整理了一下，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，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，保罗是怎么样一个热切传福音的心智，他除了一个清楚的目标，他有很清楚的心智，热切的心智是我常常恳求，我切切的想见，我屡次定义好几次。而且第14节，不管是希腊人呢，是话外人，是聪明人，是愚拙人，你看罗马这个城市，我们待会再会介绍一下，罗马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特别，有犹太人以外，有犹太人以外的希腊人，就是外邦人呐、啊，但是他们也信了耶稣了。但是这个罗马这个地方又特别奇怪，除了犹太人有希腊人以外，还有话外人。什么叫话外人？又不是犹太人，也不是希腊人，是不讲希腊话的那些外国人。不管是有水平的蓝领的、白领的、蓝领的、聪明的、愚拙的，保罗讲了一句话，我都怎么样？什么叫做我都欠了他们的债啊？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保罗所谓的欠债神学。为什么保罗能够有一个强烈的心智传扬神的福音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欠债神学。什么叫欠债神学？保罗并没有欠罗马人任何事情，但是为什么他说我都欠了他们的债？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从主那里领受太多了，我从主领受的恩典太多了，我蒙主的恩太大了。所以11节他那边说，我愿意把从主那里领受的恩典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。所以保罗因为领受神恩太大，他感觉我劝
我欠别人的债。事实上他一点都没有欠别人债，是领受恩太大了。在这里就发展了两个很重要的所谓的人生观。保罗的人生观是好像欠别人的债，但到了罗马书十五章的时候，他说：弟兄们，凡事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在爱心上要常以为怎么样亏欠。所以保罗有一个，因为领受神的恩太大，他总觉得欠别人。你觉得我们欠别人好，还是你倒觉得别人欠我好？他在福音上觉得老是欠别人，他因为领受神的恩很大，所以他就觉得很亏欠，很亏欠。这个是传道人很重要一点。自己做传道，我总觉得神的恩典给我太大了，所以我尽力的主啊，我感觉欠我们教会。你要是没有这个精神的话，你一个传道人就觉得说，哎，教会都欠我，我七年了还没有 sabbatical。教会都欠我，七年了还没有给我加薪，教会都欠我啊，薪水也不涨，教会都欠我，油价那么高了，我自己到处探访啊，我也没有调整，教会都欠我，弟兄姐妹都欠我，每天都去 visit 你们，你们从来没有来 visit 我啊，教会都欠我。当一个人觉得你什么都欠，别人都欠你的时候，很苦啊。不管是传道人，其实我们来美国也是一样，有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人，觉得美国人美国都欠他，到现在绿卡还没给他。觉得公司都欠他，老板对他那么差啊，一下就把我 lay off。觉得爱人都欠我，就小孩子也欠我，什么都欠我。当这个人觉得什么都欠他的时候，他是没有领受恩典的人，不知道神恩典多大。所以这句话是何等的宝贵，整个驱动保罗从地中海的东岸一直要往西，从罗马要晋升到西班牙去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领受神这么大的恩，至于你觉得你感觉欠别人。亏欠别人，甚愿将神宝贵的恩惠分享给别人。有一句话我送给各位啊，他说：“对恩典越敏感的人，是一个越感恩的人；对恩典越敏锐的人，是一个越满足的人；对恩典体会越深的人，是一个越大方的人。”你说是吗？在教会面，我真的觉得大方的人不见得是很有钱，不见得是收入很高的。在教会里面很大方的人，往往是领受神恩典很大的。一个越愿意给别人的人，不在乎他的财力，不在乎他的收入，是在他认识这位很伟大的神。一个很小气、很吝啬、很什么都不敢拿出去的人，可能是很有钱的人，但是是对恩典体会不深的人。明明外面很有钱，但是里面很贫穷；明明很富有，但是里面很寒酸，因为不明白神的伟大，所以一直就活在很可怕的、可怜的、不安全感里面。所以一定要存点钱在身上。我不是说存点钱在身上不对啊，是说不够大方，感觉贫穷。对恩典领受越深的人，他是一个喜乐的人，他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，他是一个大方的人，他是一个愿意给的人。保罗一个很特别的心思在这里。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罗马？罗马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？罗马城是当时古代最大的一个城市，罗马是政治的中心。你看它的地理位置，它的亚洲、欧洲、非洲三个很重要的交通枢纽，是商业中心，是经济中心，是交通中心。去过罗马的请举手一下，为什么罗马还值得去看？当时那么的雄伟，建筑举世无双，今天的竞技场当时可以容纳10万个人，露天剧院，军事极其强大。从它的人口来看，我不晓得北京现在多少人口，上海多少人口，2000多万人是吧？纽约多少人口？但是在第一世纪，罗马有200万的人口，而且那个人口各式各样的，世界各地的人蜂拥而至，你就可以知道罗马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。今天的题目是罗马，你是什么样的城市？你要给罗马什么？保罗写信给罗马，你要给罗马什么？你给他经济，他太富有了；你给他军队，他太强盛了；你给他建筑，已经够雄伟了；你给他艺术，他的 露天歌剧院，你没瞧过吗？罗马要什么？罗马城，一方面光明灿烂，一方面黑暗沉沦。如果你继续看罗马书第一章的话，故意不认识神，而且把偶像代替神。如果你继续看第一章的话，女同性恋、男同性恋，男和男行可憎恶的事。罗马越来越扩张，也是罗马越来越野蛮的时候，越来越强盛，也是越来越没有人道的时候。最奢华、最艳乐的城市，也是最野蛮、最可怕的城市。十万人可以坐在那里，不是看棒球赛，十万人坐在那里斗兽场，把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跟野兽在那里搏斗。如今罗马在哪里？保罗写信给罗马，也是今天的写照。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城市来代表。一进中国的第一个城市是什么？上海。怎么巴不得我们有神使命的人，我把福音传过去。美国的城市东岸代表是什么？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城市的代表。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城市都有那个每个城市背后隐藏很黑暗的问题，但这一切的问题不是政治、军事、经济，甚至是法律可以解决的，乃是罗马书所提的人心远离的神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历代以来心理学最发达的地方，人的心理最有问题；最多物质的地方，人心是最空虚的；教育很高，但是人的孩子很迷惘。我不晓得各位你们教会所处在的环境怎么样，很有意思啊！今年一开学以后，我们教会来了几位，好几个家庭。什么样的家庭呢？太太只身一个人带孩子高中生在美国读书的，先生在国内印人民币在赚钱。当我有机会跟这些还不是很会讲英文的高中生谈话的时候，非常的迷惘，非常的迷惘。一来很快的，也不要 mortgage， 因为现金就给了。最有钱的地方，但是往往是最孤单的地方。最闹的城，最热闹的城市，往往也是最孤寂的城市。科学家发明了许多节省时间的各样的科技，但是也是人们最没有时间彼此交通的一个时代。代表今天许多的城市，你要给罗马什么？你给他经济，他太有钱了；你给他学问，他有许多的哲学、希腊的思想；你给他音乐，给他艺术。到现在我们还去罗马参观呢。罗马需要什么？以至于历代以来，罗马就需要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这福音。罗马需要福音。圣经把罗马书写在这里，告诉我们世人需要福音。时间差不多已经到了，最后我就用很简短的时间，各位如果你手指头拿出来的话，福音有五个很重要的点，你可以把它记下来。哪五个重要的点呢？我很感谢主，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牧师把这个信息传给我，奇怪，我就永远记得没有忘记。我领受福音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想到这五个点：罪、恩、信、义、福。罗马书就在讲罪，所以如果你仔细看，罪不只是那个行为而已，是偏离的神的。恩是什么？恩就是第二节所讲的恩典，耶稣基督凭信心，这信是以至于信，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义，罗马书讲的义是讲最多的，义人罪人必因信怎么样称义，以后得福。福音有很重要的五个点，所以用这五个点你仔细思想，有没有罪啊？需要恩呢、啊，恩怎么领受？用信心来回应，以至于我能够被称义。称义这个词有一点太圣经的宗教话语啊，所以有人翻译说他就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无罪开释了，就是称义了，不带血，没事了，就称义了。整个福音的中心点就在第二节到第四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这福音是从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说什么？整个旧约的应许，神的应许，因为神是信实的神，这位神说话算话，神是应许的神，一定会实现。 所以整个旧福音的中心就在那个第三节跟第四节，论到他儿子，这个是永恒的事，讲到永恒里面神的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第三节跟第四节头尾把它包起来，都是神的儿子，永恒的神居然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出生。讲到这个福音，神人恶性的奥秘，什么样奥秘呢？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怎么会来到无罪的神面前？除非借着无罪的神来到我们人当中，借着这个中保，我们能够回到神那里去。我们人心思意念口舌言语，最后我们的言行举止，你仔细去思想，人没有办法逃离那个罪，唯有来到神的面前。而这位无罪的神降世成为人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死里复活，显明神的儿子。论到他儿子，显明神的儿子，这永恒神的儿子来到人间，成为人子，为了使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上个礼拜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带领敬拜赞美，前面有个弟兄在读胖的一个科学家，谢主啊，救恩不仅是将来也是现在。他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得了这个甲状腺癌，一年多没有办法侍奉，一年以后慢慢恢复，站在台上带领敬拜的时候，一带敬拜居然讲不出话来。我相信一个科学家以他过去的学经历，他不可能在大庭广众120多人面前哭泣的，他没办法讲出话来。最后他就哽咽的说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圈中缺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但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喜。是救恩啊，是救恩啊。永生的生命是让我们与神能够有所连结，像哈拿说的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耶和华是我的脚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口张开向仇敌夸胜，因为我要因耶和华的救恩欢乐。那个救恩是救赎，那个救恩是释放，那个救恩是得胜。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啊，如果是你没有机会传福音的话啊，就是你以前不是很清楚传福音的这个 tour 啊，我下面就用这个 slide 跟你分享一下。我自己很感谢主，在我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训练啊。我年轻大概20几岁的时候有这个四个属灵定律的训练，所以有机会我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啊，在计程车里面啊，在坐飞机啊，甚至坐火车啊，有机会跟人家分享的时候，随手得来，我就有一个自己心里面很清楚的，我自己很清楚是有5个点，罪恩信义福啊，就有这5点。但我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，我就用这4个属灵定律跟人家分享。喂，我说某某先生，你知不知道上帝爱你，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你清不清楚？为什么我们不能领受知道这个美好的计划呢？因为人有罪，罪使人跟神隔绝了。那怎么样恢复跟神的这个关系呢？耶稣基督来，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，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恢复，死里复活，拯救你，恢复你，恢复你的婚姻，恢复你原本神的形象，恢复你在神面前原来该有的得胜的地位。耶稣基督从神那里来的，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是人，你要凭信心来接受。我很简短的讲，这个是有个小册子啊，4个属灵的定律。我自己在20几岁的时候受这个训练，我不晓得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，我用这样4个属灵的定律已经传福音给上百个人。后来在来到美国以前，我又受了另外一个训练，这叫三元福音。三元福音是三元福音背进布道法的一个简称。哇，这个三元福音又使我整个传福音更加的扎实了。前面问了2个重要的要命的问题，我相信在座有人知道这个三元福音，2个很重要的要命的问题。这个三元福音之所以叫三元福音，它有3个，第一个就是福音传遍，第二个门徒训练，然后呢教会在质跟量当中来增长。那这2个要命的问题就是说，哎，小姐， 我就很简短的跟他讲一下我得救的见证啊，我以前跟太太怎么样，现在因为得救以后，我跟太太关系真的是很好，这是真的，也不是假的啊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我曾经在那个餐厅，对那个餐厅的厨房的那个老板，他在很忙在那做菜，我都可以跟他传福音的。然后我就问他，知不知道？抱歉，可不可以允许我问你两个比较 personal 尖锐的问题？如果今天晚上不是说假设了，如果你离开世上的话，你肯定会到上帝那里去。很多人没有肯定。传福音从五点最恩信义福属灵的四个定律，从来没有问这么尖锐的问题，所以这个在台湾推行的时候很不被接受。我曾经有机会坐计程车啊，问计程车司机说，因为风俗不一样，我就问计程车司机说，问讲，司机啊，如果今天晚上你要离开世上的话，你有没有把握领受永生啊？他说，先生你下去吧，我不在你。就这样，那个风俗不一样啊，但是我做牧师以后，在我的切身的经历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弟兄啊，是西雅图的这个设计飞机的那个工程师啊，他后来退休以后回到教会里面来，747波音啊，波音里面的工程师，我就问他这两个尖锐的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我就不说了，后来我就传福音给他了。接下来我就传福音给他，40分钟，我再问他，我说牧师，我现在很确定了，如果今天晚上我就离开世上的话，我知道按照我现在信仰跟思想，我会与神同在，我有永生，因为耶稣基督救我了。就在我的办公室，一两个礼拜以后，没有想到他居然有常年的那个癌细胞在他肚子里面，那天肚子痛得要命，送到医院 911 急诊，就在手术台上面。我为他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，他的孩子那里不能够接受，但是我很清楚就跟他的孩子讲说，父亲在我的办公室从不信、不确定、怀疑到很确定，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福音关乎永生的。所以为什么保罗会这么的积极，福音是不仅是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住处，福音更是现在给我们的力量。就在我来到那个教会以前呢，我打电话回去给台湾的我的太太的二姐夫啊，40出头啊，前列腺癌整个扩散到脑，40出头啊，前列腺癌，我就体会他说，跟他的太太说，请你让我去安宁病房，太痛苦了，整天要靠吗啡。就在想说，我们这个人的肉体里面癌细胞扩散以后，会把我们这个肉体弄得很痛苦，很痛，很痛苦。最后一定要死，否则你没有办法忍受那个痛苦。死后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偶然，永生的神在这里等候。我们来到教会也不是谈到将来的事而已。跟各位分享，我们教会的英文部牧师曾经来到你们这边，几年前这边讲到9月11号，我们那个英文部师母那个预产期是9月10号 baby 生了，生下来以后医生证实是当心者。我们都很在意我们的孩子，蒙古镇的孩子，隔天去看师母，断了线的珍珠一颗一颗掉下来。一个礼拜前，我请我们英文部牧师讲话，非常感谢上帝拣选我们来照顾这个有蒙古症的孩子。我传福音，我讲福音，神要我活出福音来，神要我把福音活出来，因为神不是按着我们的 performance， 不是按我们的 image， 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这个罪人。神拣选我来照顾这个有唐氏症的孩子，神也拣选这个唐氏症的孩子来训练我怎么样有天赋的心肠。救恩不仅是 将来你一定会碰到的那个生命最关键的关头。很可遗憾，很可惜，有些人在这么好的机会没有领受，没有相信，有一天你一定会很遗憾。这位再来的审判主是曾经你在听我 brush 曾经拒绝的耶稣基督，太遗憾。救恩也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软弱的时候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圈中也绝了，要因耶和华欢喜。救恩是我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都欢喜。我鼓励弟兄姐妹用这样的方式，福音的四个定律，这是最简单的，有小册子啊，得时不得时，你可以与人分享。我在教会里面今年也推动啊，这个是远志明的那个福音录音带啊，我自己看了很感动，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感恩节吃了大餐以后，不要去聊天呐啊 party 啊。要真是不能够传福音的话，就放里面有那个吕丽萍、孙海英，好像是国内很知名的人啊，他们的见证。他说我们都是败坏的人，吕丽萍、孙海英，他说我们都是败坏的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婚姻都挫败了，但是耶稣基督救我们。以后这个孙海英啊，他是演员，他唱《奇异恩典》，我真的觉得一个人能够把歌唱得很好，绝对不是他的歌喉，是他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你用各样的福音产品，重点是你的生命可以被改变。属灵的四个定律，或是罪恩信义福，或是三元福音布道法，真的能够来到神领受他宝贵的救恩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恭敬地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。既然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，愿主你施恩给我们，把你的救恩给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像那个愁苦的母亲哈拿说：主啊，我要因你的心，我的心因你而快乐，我的力量因你而高举，我的口可以向仇敌来张开，因为我的救恩是从你那里而来。只有耶和华你是圣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今天主，你让我们看见一个这么有学问，一个这么熟悉律法，活出律法，一个尊贵的罗马公民，他甘愿成为你的奴隶，一生蒙你的呼召，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，感觉欠了别人的债，因为他领受太多的恩了。主啊，我求主今天也把这样的救恩给我们每一位在座的福音朋友弟兄姐妹，活出主你自己宝贵的生命来，是吧？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门。